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玛，今天咱们接着讲先知约拿的故事。上回书说到，先知约拿为了救船上所有的人，让船上的人们免于死在耶和华在大海中兴起的这狂风巨浪之中，他就自告奋勇地让船上的人把他给扔到海里头去。本来船上的人还不敢这么干，他们怕杀了神的先知，这流无辜人血的罪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一开始他们还拼命地划船，想把船划到岸边，让约拿上岸走人。结果在这大风当中，船是怎么划都不动，他就死盯一个点儿的在那儿晃悠。最后没办法了，只能把约拿丢到大海里头。结果约拿他一招水，神迹奇事发生了，海中的狂风巨浪顿时就停止了，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为这事儿，所有船上的人全都开始敬畏真神耶和华了，而且给他献祭，向神许愿。所有船上的故事咱上次没少说，今儿个咱得把话题转回到被丢到水里头那神的先知约拿。您说约拿他会不会游泳啊？上次咱们也说了，充其量也就是一旱鸭子，就是他能在水里头刨腾两下的话，也就是3-5分钟的事儿。那一望无际的大海，无论谁掉进去全都得没命。可是那天约拿他既然让别人把他丢到海里头去，我想啊，他大概根本就没有抱想活下去的打算。所以当约拿从船上让人家给扔出去，扔到半空中的时候，哥们儿是连叫唤都没叫。通常一般人被丢成那样总得啊一大声吧，约拿没有。这哥们儿嘿，身体极其放松，俩腿也没在那儿乱蹬，俩胳膊也没在那儿瞎倒腾，他不咬牙不闭眼，反而是张着嘴深深地吸了他这一生能吸的最后一口气，睁着眼望着充满灿烂阳光的蓝天，以及蓝天上飘着美丽的白云，他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灵魂完全交托了给神。说时迟那时快，从甲板上飞出来到他后背落到水面上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只听见哭通通这一声啊，约拿那张着的嘴就不是喘气了，就是喝咸水了，睁着的眼就不是看蓝天了，就是看蓝色的大海，以及从他自己嘴里鼻子里向上冒的白泡。刹那间冰冷的海水把他的衣服也浸湿了，头发也泡开了，那裹头巾早都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约拿就像一大秤砣似的，一落了水他还是一动不动的，径直的就让他自己的身体往海底下沉。越往下沉越黑，越往下沉越冷，那俩耳朵被水给压的，他脑袋瓜疼的都要爆炸了。完了完了，一命呜呼啊，造我的主啊，我的神啊，我把自己都交托给您了，不知向底下沉了多深，也不知道往下坠了多久，约拿也不知道自己是活着呢还是死了，他就一个劲儿拼命的祷告。就在这个时候，借着海底下仅有的那一点点暗淡的蓝光，恍惚间眼前一黑， 只见有一扇大门呼啦一开，一股急流呼的一下把约拿整个一大活人全都吸进去了。接下来就是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约拿心想，完了，到头了，结束了，我这是进了地狱的门呢。可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只听见轰隆一声，觉得身边的水呼啦一下又全都流走了，而他的身子却被什么东西紧紧地吸着，没跟着那些水一起流。他身子没跟水一起流，可是他肚子里刚才被灌满了的那一肚子海水不想存在那儿。这哥们儿就开始在那儿吭咔哇哇的连咳嗽带吐，顺着鼻子耳朵眼睛嘴的，反正那不该存在他里头的水啊，一滴也没留住，全都喷出去了，把他给难受的，把他给累的一动不能动。黑暗中他趴那儿趴了好久，然后他就琢磨，我这是趴的什么上头了，滑不溜秋，软了吧唧的，还挺暖和，不过就是闻着有点腥气，这味儿就跟上船时候码头上那鱼翅差不多，和那海鲜馆后边那厨房味道有点相似。约拿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挣扎着想坐起来，可是下边太滑，膝盖使不上劲儿，呲溜呲溜的试了几下又爬回去了。既然爬不起来，约拿就翻了个身，这样也能暖暖他的后背。他仰在那儿躺了一会儿，突然想打喷嚏，鼻子一酸，两手一捂肚子，啊气气气，这喷嚏打完了，人也坐起来了。他用这湿了吧唧的粘手抹了一下自己滑不溜秋的鼻子，他心里头还想呢，擦个什么劲儿啊，越擦越脏。紧接着鼻子又是一酸，咔嚓嚓嚓，又是一喷嚏。您说约拿打喷嚏怎么这调的，咔嚓嚓嚓嚓，还带回音的呀。是啊，您觉得纳闷，约拿他自己也觉得纳闷，我这是在哪儿啊。他嗽了嗽嗓子，冲着黑暗中吼了一声，嘿嘿嘿，有人吗，人吗，人吗。约拿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个大山洞，他再把自己耳朵里的水横竖的抖了抖了，坐在那儿仔细的听，这下该听的全都听见了，轰隆哗啦滋妞咔嚓，一会儿这边咕嘟嘟，那边扑呲呲，前边一扑呲呲，后边就扑擦擦。约拿坐在那儿，这脸上还经常有小风吹来吹去的，不过就是这味道不是特别的好闻，有点像下水道，而且还是那海鲜馆后边那下水道。这人的眼睛就是这样，只要没有光，在黑暗当中你睁得多大你也什么都看不见，眼睛要是没用了的话，其他的感官啊一下子之间就觉得特别灵了。这不是咱说听觉呢吗，听起来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又空又大的船舱里头。说起来船舱约拿熟悉啊，被扔到大海里头之前，哥们儿就是在船舱底下睡觉呢，听起来那声跟这差不太多，可是闻着不一样。船舱是木头味儿、货味儿、阴暗的发霉的潮味儿，可这个闻起来像鱼味儿。船舱呢是木头的，又糙又硬，这儿呢摸起来滑不溜秋的，像是肉的。对，哎，约拿左右摸了摸，的确是像是肉的。对，像是肉的。约拿想起来了，那逢年过节杀鸡宰羊的时候，开了膛以后用手从肚子里往外掏东西时候，那感觉和现在他摸着那感觉有点差不多，只不过是那个小这个大，那个是手在那动物的肚子里，这个是我人都在他肚子里。想到这儿，约拿全身一激灵，可不是吗，你摸摸呀，滑秃秃，热乎乎，温嘟嘟的，你看这说着说着他还动会儿，完了，十有八九我是被什么东西给吞了。可是也不对呀，我怎么没被消化呢？ 约拿在黑暗中摸了摸自己的脸，摸了摸自己的头发，摘来摘去，扯下了几根挂在脖子上挂在脑袋上的海带，还有几片紫菜。他心里头还想呢，不管是什么东西吞了我还挺讲究，吃的东西还挺营养。正想着呢，他自己肚子里头咕噜一叫，胃里头一泛酸水，饿了。他拿起那几根海带来裹上紫菜，他就要往自己嘴里头塞，刚要张嘴的时候，他心里头一想，不对，我这时候不能吃东西，我要祷告，我要禁食，在神面前祷告。既然神没有让我死在海中，既然我还活着，能咳嗽能喘能打喷嚏，肚子还会饿，那么我就要敬拜耶和华，因为这一定是神的作为。您别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约拿还真就没猜错。神既然兴起来各种的环境，甚至用海上的风暴向约拿显现，阻止约拿逃离耶和华的旨意，那么就是约拿他自己想死，让别人把他扔到大海里头往下沉，耶和华神也不会放过他。你约拿以为你离开加利利，你拼命的往耶和华让你去的相反的方向跑，你就能逃得过神的手？你以为你上了船，你要漂洋过海到他施去，耶和华就不跟着你走？最后你以为你不想活了，你往海底下沉，耶和华就不能用他大能的手堵住你的口？你想喝多少水你也死不了，你最后还得跟着他的旨意走。那一天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当约拿决定自己死，让别人把他扔到海里的时候，那约拿屁股还没着水呢，神就把风和浪给停了。进了水以后，约拿不刨扯也不正蹦，靠着地心引力任凭自己往下沉。这时候耶和华神就安排了海中的一条大鱼一口吞了约拿。那鱼有多大？大比你们家房子都大，甭说别的，就那嘴一张就像两扇门开开似的。吞约拿这么大一活人都不带刮牙的，呵喽一下就进嗓子眼了。是啊，要是来个胃口小的不够个的鱼，吃什么东西都先咬一半，咽下去以后再吃另外一半，那咱今儿这故事就没法讲了。到了鱼肚子里头，一个约拿变成了两个半个约拿，这神要两个半个先知有什么用啊？所以神要是想救谁的话，他一定会完全的救你，他绝不会救你一半，有时间再救另外一半。这就是这位大能的神，我们所传所讲的神，约拿所敬畏的神，那创造沧海和旱地天上的神，他就有这能力，有这权柄，把海中最大的一条鱼用火速派遣到先知约拿落水之处，非常精确非常准确的毫无闪失的游到约拿身边，一侧身一张嘴，呼啦一下您全人就进嗓子眼了。所以当时约拿一睁眼看见这两扇门，还以为是地狱之门呢，正琢磨着呢，进去了。进去以后，耶和华这造物的主就让这条大鱼呀、胃里头胀气，消化不良，胃酸又特别少，而且还有严重的胃痉挛，就是说那胃啊不能动了，停止工作了。由于胃这么难受又这么胀气，所以这胃撑得特大，跟一个空空的大船舱似的，有足够的空气让约拿呼吸。当然味道好坏那另提，你约拿犹太人不习惯，换个日本人，又是生鱼又是海带又是紫菜的，能把他给高兴死了，他求之不得。这鱼肚子不就变成海鲜馆了吗？而且还就这么一个客人，所以约拿在里头一喊啊，都带着回音。 这大鱼的胃让神这么一控制，他身体就发生了异常的变化，体内产生了很多的气体。是啊，要不然约拿怎么呼吸呀？而且这大鱼冷血动物，那一天他还就发了高烧了。你要真去量的话，不上不下，正好是37.5度，将将够把这个让海水给冻成了冰棍的约拿慢慢的化开，让约拿别着凉。您看看神多奇妙的一位神，你觉得不可思议，那约拿也觉得不可思议呀。可这又是明明发生了的事儿，所以我跟您说嘛，这是神迹，这就是超自然的，这一切都是耶和华亲自掌管的。您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试。但是我首先要在这儿声明，后果我多马概不负责，因为不用您试，这后果我就知道。首先，你哪儿等那条大鱼去啊？就是您守株待兔的等着了，见了鱼来了您往水底下扎，您还没到鱼嘴呢您就先被淹死了。要是那天大鱼真饿了想吃你，真一口把您吞进去的话，前门进去的是你，过两天后门出来的就是您的骨头架子以及您的手机手表信用卡和那颗您花了400美金镶的大金牙。你这就是白为海底世界的大鱼做贡献，因为你不信神迹呀，你不相信那次神就在约拿身上做成了呀。谁说神做一次他每次都得这么做呀？所以你不信神的作为就是你不相信神。所以我今天就要跟您讲这故事，因为这约拿他就相反，他信神，而且是从心里头信，从灵里头敬拜。您听听他在那鱼肚子里头是怎么过的。这位嘿，不吃不喝，禁食祷告。他祷告什么？求神救他？不是，他感谢神已经救了他，他感谢神他没喂鱼，而是鱼喂他，喂他变成个大房子，喂他变成个潜水艇。所以他就摸着黑不停地在神面前祷告。为什么摸着黑祷告啊？看不见呢，可这眼睛一看不见，灵里头开了。所以我劝您下次祷告的时候你也把眼睛闭上，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周围的乱七八糟的事啊物啊烦您扰您，你就可以专心地把你的灵带到神面前，向他呼求，向他祈求，向他敬拜，向他赞美。约拿就是这样，他坐在鱼肚子里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就在那儿专心的祷告，祷告一遍又一遍，一遍完了又一遍，他祷告了9981遍，81遍完了以后又从头开始接着祷，没别的事儿了。您想想，在鱼肚子里头待着勉强可以坐着，大多数只能躺着，又黑又臭又腥，跟在坟墓里头没两样。咱现在把这话撂到这儿不说，咱看看约拿在神面前都祷告了些什么。约拿向神说，我的神哪，您看看我，我每次一遇见事儿啊，遇见什么难处患难，我就求告您，可每次呢您都应允我，您都答应，您真是太信实了。你看我这不又开口要求您了吗？我这是在哪儿啊？我这是在阴间的深处啊，我以为您是在高天上的神，可我在这阴间的深处呼求您，您都降卑的俯下身子来听我的声音，我太感谢您了。可是亲爱的神呢，您说说我怎么到这阴间的深处来了呢？那没话讲，绝对是您把我投下这深渊的。我想在这地球上最深最深的深渊也就是这大海底儿了吧，这可真比陆地上任何一个山沟都深。 我还以为我大义凛然的让船上的人把我扔到水里，他们真敢扔呢。如果您不发话的话，谁敢动我呀？是吧，主？没人敢动我吧？我是您的人，所以我知道我被丢下水里，掉进这大海的深处，是您的作为。不过主啊，说良心话，我一掉到水里头，还真把我吓坏了。我活这么大，这可是第一次落水呀，而且是落到大水里头，那么多水环绕着我，您所牵起来那巨浪洪涛漫过我的身呐，那可真是劈头盖脸。所以我一掉进水里头，我就知道完了。我想既然我这么不顺从您，不听您的话，不按照您的旨意行事，您大概啊把我从您的眼前给驱除了，你可能不想让我当你的先知了，你不要我了。但是耶和华神呐，不管怎么样，您多讨厌我，您多嫌弃我，您想把我给轰走，我从心里头仍然仰望您的圣所，也就是耶路撒冷神的圣殿。不管有多少水环绕着我，泡着我，把我淹没了，把我沉到深渊的底儿。对了，那时候人说我不正蹦，我正蹦得了吗？我一掉到水里头，那海草啊紫菜啊把我的手脚缠个乱七八糟，裹头部没了，可是脑袋上缠的都是海带。您别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海底世界这么大，这海里头还有大山，还有山涧啊。我这从上头一个劲儿的往下掉，那几乎就是从山头往山根底下钻，我还以为我会飞呢，只不过越来越黑，眼看到底儿了，结果我看到了两扇地狱的门呢，我想躲哪儿动换得了，哪儿躲得开呀，我一下就进来了，想出也出不去了，这前门后门全都关了，把我锁在这儿了，这地狱是不是都这么腥这么恶心呢？哎呀，耶和华我的神呐，我以为我到了地狱我就死了，完蛋了，可是我发现我这不是还活着呢吗？我还可以向您祷告啊，我看您是救了我了，您并没有放弃我，您既然将我的性命从这深坑中救出来，我的心就想念您，就敬畏您。虽然我现在这儿晕晕乎乎的，不知东南西北，更不知道前后左右，也分不清上下，可是主啊，我想您，耶和华呀，我想您，我要向您祷告，而且我知道您愿意听我的祷告。我虽然在这坟墓的黑暗中，但是我知道我的祷告可以进到您的圣殿，达到您的面前，因为你是真神，我以及我们这些以色列人都是您所拣选的，我们不像那些个信奉虚无之神的人，遇见点风吹草动的，吓得那惊慌失措的样儿，抱着自己身上的偶像，那个亲呢、啊、那个啃呢、啊、那个拜呀、啊、那个求啊，有用吗？那不就是傻吗？你放着真神你不敬拜，你敬拜你花钱买的人手所做的偶像，那偶像能爱你吗？你要是爱那偶像的话，你们就等于离弃了怜爱你们的主啊。神呐、啊，您是有慈悲怜悯充满大爱的，您看我掉进海里头之前坐的那条船，他们一经过风浪以及风浪平息的这神迹，他们不都信了您了吗？这帮人有福啊，所以我一定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您。 我这手头是没牛没羊，我只能用我的嗓音感谢您，这就是我献的祭了，神。不过我在这儿向您许愿，而且现在我许的愿我必偿还。我现在知道了，一切的救恩都是出于真神耶和华呀。就这么着，约拿在这大鱼肚子的黑暗中半睡半醒的，半活半死的，整整过了3天3夜。您要是想知道后来怎么着了，那您得等我下次跟您再聊了。不过我劝您记住一件事儿，奉主耶稣的名向神祷告，神必垂听。我要向
山，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